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侍者。在节目中，柯博士神父已经以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为我们介绍教会的传教模型。那么这个话题呢，已经在上个星期可以说是正式结束了。那么从这一次的节目开始，柯博士神父要为我们介绍的是有关传教工作的神学反省。柯神父您好。
大家好。对，我们现在要看一看教会对他的传教工作在神学方面做些什么反省。那开始的时候就是可以说整个那个新约福音啊，圣保罗的书信啊，本来都是一种对传教工作的一种反省。可是后来也是说你们要到全世界去传福音，以后门徒们或是耶稣的宗徒们也这样做，可是他们觉得到他们就会真正的去到全世界，以后他们去了以后就全世界都有一定得到他的福音，所以后来就不需要再传教。所以宗徒们死了以后好像就不再提到传教这个字，而是说好像是一种教会一直在发展，可是不叫他传教。所以在罗马帝国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开始而已，可是后来的全罗马帝国都是神耶稣啊，可是他们不叫他传教。所以他本来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福音化，还有一种地方神学的产生，可是结果整个教会都不再去反省他们到底向外传教，可是对不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的传教的方式。所以从新约以后就没有提到传教，一直到那个中世纪，西方的中世纪以后，就是说到那个殖民地主义的时代，那个时候又开始就反省到传教。因为那个时候把神父传教士派出去到很远的地方，以后碰到别的民族别的文化，以后就稍微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开始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重视别的民族他们的文化或是他们的可以说跟我们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们好像就把它当作一种继续一种扩大这种牧灵工作而已啊。所以这样的话也很少就去反省它。虽然当时比方说那个西班牙人到南美去啊，以后碰到那些印第安人，以后有一些传教士真正的感觉到那些印第安人当时也是有很高的文化的，以后西班牙的那些商人啊，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就破坏他们，有的传教士就反对说要尊重他们，可是说这个就是几个声音而已啊。教会基本上在欧洲没有很深的去反省这个问题，等到19世纪末的时候才是一个可以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传教是跟地方的去传教，那个时候就开始第一个反省。所以在1892年的时候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啊，他在德国出版第一本基督教的传教论啊，第一次提到这个传教论。那在1911年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Schmidlin， 他出一本天主教的那个传教史，这个是第一次真的是讨论反省到教会的传教工作，就是从那个新约以后第一次。那后来在西方可以说尤其是那个基督宗教基督教他们这方面非常的做了很多，他们那个时候在1910年他们有一个宣教协进会一个国际的宣教协进会，把所有的那些传教的机构就是基督教的一起开会，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讨论传教的各样的问题，一种做一种反省。那这个基督教这一方面每几年就是开很大的会议，以后就讨论这些问题，以后这个国际宣教协进会最后他跟这个普世教会协进会就是合并以后一直到现在他们继续做，每一个几年就开会，以后对传教做的很深的一种反省。那我们天主教也从就那时候就开始做一个简单的反省，一直到反二以前 我们的传教学或是传教论呢、啊，都是非常简单的、啊。我刚刚讲的，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别的民族、别的文化怎么跟他们来往，他们还是把传教看当做一种好像一种牧灵工作哈、啊，所以没有很清楚的意识到。可是，在凡尔以前，一定有。在我们天主教里面有两个，可以说一个传教论哈。那一个是刚刚提的那个，在德国有一个 Schmidlin 神父，他主张啊，传教就是规划论啊，规划啊，传教的目的就是使个人归基督，进入教会，使他能够得救啊。他就是说强调。这个传教的目的就是规划啊，个人的规划，以后进入教会，参加教会的团体，以后就那边受到照顾，以后也可以得救。另外一种理论就是强调说，这个传教这是一个宗旨论啊，就是说传教的目的就是建立教会啊。这个是一个比利时的耶稣会的神父 Père Charles 他主张的，他主张这个。宗旨论就是说宗旨教会论，他觉得传教的目的就是在各地方建立教会这个机构啊，宗旨教会嘛，为这是给人一个机会接受圣事而得救，所以他觉得教会是世界的圣事，也是天主的国的临在，所以能够是给人一个机会去接近他，得到这个圣事啊，领受圣事，他可以得救。所以他觉得各地方建立教会这个机构，人就可以得救。所以这种两个基本上就是差别不是很大，可是他的重点一个是在个人的规划，一个是在教会的建立啊，两个都是本来都是教会那个传教的一部分啊。可是这个当时的理论我刚刚说的还是太多是可以说是一种牧灵的方式而已，根本还没有意识到对方的文化的不一样的地方，对方他怎么样能够接受这个信仰，西方的一种信仰的方式啊，所以这个是当时的这个缺点啊。教会当时也是说一种重视法律啊，所以一切都完全按照那个规定去做，最重要是那个规定啊。说这个是他们相信天主就创立这个教会，一切都是完全有这样接受，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当时的教会的样子，很多就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别的文化。不一定是要这样做，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强调完善的接受西方的教会的样子，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盲点。那问题就是在哪里呢？他们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重视这种文化的差异，他们觉得信仰啊，教会就是为了救灵魂，那灵魂啊就跟文化就是不一样啊，灵魂是人的内心啊，他的核心啊，所以能够救他的话就好了啊。所以他们这方面就是强调人救人的灵魂，以后就忽略人的全人的这种文化还有他的那个社会性啊。所以这个是以当时也是一种神学的背景也有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当时的神学把人性跟圣宠这两个分开，他们对的生存是超然的，那人性是不动的世俗的啊，所以他们觉得这两个好像是有分开的啊，所以这个是一种神学方面的一个理论啊，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是不够能够注意到天主的生存就是为了完成人的人性啊，人的本身啊，他的社会性，他的文化性啊，一切都包括在内，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教会就不够意识到。当然可以说，假如一个面对一个殉道者，比方说面对要牺牲自己的生命，那就是灵魂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可以抛弃啊，都可以牺牲掉。可是普通的生活当中，一个社会生活，那个时候可以说人的表达方式。 人的生活方式，人的文化，这也是跟他的灵魂有关系。他的灵魂表达的方式就是经过这个文化，经过这个当时社会的制度啊，所以这个不能分开的。所以这个是教会那个时候不够重视，所以就是说人有时要牺牲很多，为了能够得救，为能够救他的灵魂啊。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人的全人归一啊，他们那个时候不够意识到，应该是一方面是因为在西方的文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教会比较重视法律啊，重视一切规定都要服从是最重要的，以后为了服从天主就可以牺牲一切啊。所以基本上他们那个时候信教的人真的是很伟大，他们就不怕牺牲啊自己的亲戚的关系，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社会的地位啊，或是关系啊，通通愿意牺牲掉。可是可能是我们要求的太过分一点了，为了那个保持信仰就可以牺牲，可是普通的生活不应该是那么把这个两个分得那么清楚啊，人的灵魂跟人的社会性。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规划论也好，或是种植论也好，成了当时这个教会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思想，而成为就是说判别的一个标准？
对，这个是当时就是面对这个传教的工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可是我刚刚讲的比这个以前可能他们对传教的看法就是好像把它当作一种牧灵工作去看，根本不意识到对方他的差跟文化方面的差异啊。可是这个已经是规划论已经稍微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还没有彻底的去面对它。以后刚刚讲的就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他们觉得信仰就是灵魂的事情，跟社会好像没有直接或是马上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当时教会就是一个小小的可以说对传教方面的反省。可是我刚刚讲的基本上他们把传教当作牧灵工作去看，以后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对方的文化价值观社会性他的差异啊。所以这个是反而以后才真正的意识到的。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开始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别的办法，慢慢的要发展一个传教学方面的反省，以后后来就是多反省到教会的历史啊，怎么在什么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新约里面啊，比方说尤其是那边可以看到教会啊当时那么非常勇敢的就离开这个犹太的文化，以后进入西方那个希腊的文化，如果把犹太的文化或是说跟犹太文化有关系的比如说旧约那么多的风俗习惯呢统统抛弃了啊，以后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决定。可是后来教会又是好像定居在一个西方的世界里面，以后又别觉得他们的信仰的方式啊，教会的礼仪啊，一切啊法律啊，一切都好像是天主安排的啊。所以在翻了以后有再一次可以说有打开窗户进入这个世界，以后就是有了解信仰基本上的核心当然是不能改的，可是很多表达方式啊非常多的教会的礼仪啊法律啊组织啊很多可以改啊，应该是配合别的文化啊，这样才对的。可是这个是翻了以后才到这个地步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第一步的这个反省啊。那现在假如我们意识到这个反而梵蒂冈大公会议啊第二个大公会议那个时候就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世界开始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殖民地时代就结束了啊就完了。以后这个新的世界不再是以西方为中心，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出现啊，肯定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自主性。以后结果在这样的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教会也是意识到 他应该是配合这个新的世界，以后在教会里面也就有一个新的情况出现啊。所以这个是，尤其是法诺亚的时候，最大的可以说是，他那时候强调每一个地方教会它的自主性啊。所以这个是以前都觉得都是完全是一个罗马教会的样子，可是法诺亚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地方教会这是直接好像是那个主教代表耶稣基督，当然他要跟教宗合作，也是各方面的组织也是一个组织，可是基本上一个地方教会的主教他就是直接向耶稣基督要负责，而不是向教宗啊，教宗是一个好像行政方面的一个角色。可是这个是法诺亚就强调每一个地方教会就是一个完整的教会，而不是说它就是一个就是反映罗马的教会，或是它是一个罗马教会的殖民地而已啊，不是，每一个地方教会就是可以说是真的整体的一个教会，完整的一个教会，和主教就是代表耶稣我们的善牧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法诺亚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发现啊。那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就是把所有的那个这种它的结果还没有完全把它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我们稍提到这个那个法诺亚的最大的一种改变啊，就是一个面对一个新的世界，我们教会也变成一个新的，可以说一个新的教会，然后大部分是说以地方教会为基本的单位，和他们要合作以及共荣，在教宗以教宗为中心啊。可是说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是有它的自主性啊，它的完整性。
也就是重视到这个多元性跟差异性之外啊，教会还是一个整体，以教宗为中心。不过我想我们今天谈到这儿，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没有办法继续谈下去，我倒是有个问题啊，可能也许请柯神父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会不会是这样子非常重视个别教会的这个差异性，而有了一些这个新的问题出现啊。我想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或是国家的教会啊，他们好像在某一些问题上有一些自己的主张，那这个主张可能是跟这个罗马教廷是不太一样的。那么究竟教会，也就是说整体的教会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请柯博士神父在下次的节目中来给我们做介绍。谢谢柯神父。
不谢。
谢谢。